在上次课啊，我们谈到曾国藩精心筹建了一支水陆协同作战的一支强大的、民办的，却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这支民办军队啊，到底打仗行不行？还真应了那句老话。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可惜很糟糕的是，看上次就把标题给大家透露了，从标题党的角度一看就知道很惨。那么我们紧接着上次课谈到，曾国藩为了精心的去培训这支新军，他顶住了重重压力。有他的老师，有他的朋友，现在有他的直接领导，都在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出兵，可他都是以说还没有练兵成熟为理由拒绝了，导致的结果也很严重啊，恩师、战死、朋友殉难，然后直接的领导皇帝就快翻脸了。因此，终于曾国藩还是没有完全的抗住时势紧迫所带来的压力，把一支刚刚训练的差不多的军队就指挥北征了。我们稍微的学习一下地理知识，这幅图呢本来是研究太平天国的著作里，专门讲太平军是怎么一路从永安经桂林杀到湖南，最后来到武昌，从而引发了曾国藩被迫出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此后又是沿江东下，一路打到南京。最后定都天津。那么在这样的一幅地图里，我们也很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至今居然没有人画出一幅像样的曾国藩作战的地图。我们现在最容易找到的反而是太平天国的军队怎么打仗的，以至于我在这儿不得不借太平军的路线图来给大家讲一讲曾国藩他的整个跟太平天国军队作战的一个路线图。接下来我们将在今天晚上会看到好几幅地图，在这儿再次印证了我们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历史和地理是什么？不分家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师范学校开那个历史专业和地理专业都合在一个地方，包括中学里边历史老师和地理老师就简称史地组。所以这其实也是对的。我们很多人就是看历史书不去关注地图，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从这个练兵的地方在我们所说的衡阳，当时它叫衡州，那么这样的一个练兵的地方，距离曾国藩所要去面对的作战形势，当务之急就是要去保护长沙，他要去解救长沙，然后他还有的目的是什么？顺着长沙沿湘江继续的北上，然后要去攻打武昌，把武昌拿下，这是他的一个既定计划。然后把武昌拿下，才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去攻打这个今天的南京，也是那个时候的天津。而他整个的作战思路是 以长江作为它的主要的作战路线。Sorry 啊，不好使。好，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然后呢，以水军为主，以两岸的陆军为辅，这是他一开始的一个作战的计划。而且根据中国古代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你要从南京打到武汉很难，从来都是什么？从武汉打下南京，啊，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的启发之下，曾国藩的整个漫长的十多年的作战，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来的。那么在这儿，我们要提到一个城市叫安庆。假如我们说，中游的据点是武昌，下游的据点是南京，那么怎么样去体现出中游和下游之间这个角逐时候的胜负呢？这就是谁能把安庆占领，谁就获得了上风。而曾国藩正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从长沙打到武昌，最终把安庆拿下，然后在拿下安庆以后不到两年，他把南京拿下。这样的一个作战思路看上去非常的怎么样呢？保守，没有出现什么奇兵。我们可能就在想，灵活的战术的话不会这么步步为营，但这确实就是曾国藩的作战的一个路线图。我们大致先有了解啊，后面因为这个路线图只是一个骨干，后面出了很多意外啊，我们慢慢再讲。既然要出征，古代的惯例也好，今天的惯例也好，都要干什么？不能够师出无名，对不对？都要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宣言。你想一想，当年朱德总司令下令百万雄师过大江，也是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篇这个宣言。所以古人那里同样是如此。为此，如果我们去翻最简单的古文观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细文，就是出征的时候要把你出征的讨伐对象他的非正义性揭露出来。于是最著名的一篇戏文是什么？大家能记得吗？对，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戏》啊，还有人写过。再早一点，三国的时候，杨修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戏文，那篇戏文效果非常好。据说是陈琳，说错了，陈琳讨戏文啊，非常有意思啊。曹操还在犯他的老毛病，头疼啊，结果一读完这一篇，就像吃了什么泰诺一样，浑身冒汗，然后汗一出，好了啊。所以你看，古人打仗都有这个惯例的戏文。这其实也印证了我们所谓的什么，我们今天都在讲宣传战，可是这其实是自古以来战争都是这样的。因为谁都知道民心所向是很重要的，更何况像曾国藩这样的人本来就是热心于去写作学习古文，怎么能够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呢？因此如果说清朝历史上有多少篇重要文献要排名的话，我相信至少前十名里少不了这篇讨岳飞戏。这篇戏文其实很多同学们过去在学习中学历史说书的时候多多少少也知道那么一些片段，不过我们今天来专门 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篇戏文里，他一开始就在讲我们今天所谓的太平军，在他当时看来，荼毒森林，蹂躏州县，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清净，寸草不留。很快这就定性了，他们是什么？对呀，土匪强盗嘛，我们今天把它称为叫起义军。哎，经过这样一说，他就是土匪强盗，而且他说得很形象，凡是把他们老百姓活捉了，首先就扒人家衣服，然后就搜刮人家的钱，而且拿不出像样的钱就砍手，剩下的就是当炮灰，把老百姓抓来给他当炮灰。因此在这里他描述的这些土匪，就是在争取民众的支持。但是最能唤起民众的支持的其实还不在这儿，而在最后他说越匪，哎，这个定位就不一样了，他把它地方化了。就好比今天一样，虽然我们中国的足球踢得不怎么样，可是某些比赛场次还是特别有人看，我们都把它称为是什么德比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四川队和重庆队一踢球的时候，场面也很火爆，其实本来嘛都是一家人，可是后来因为重庆独立成为这个直辖市，结果就使得某种很暧昧也很复杂的情绪弥漫起来。重庆人民要向成都人民或者四川人民证明重庆人民很厉害，四川人民就会在想，你直辖市又怎么样，当年还不是我们一部分。他于是两支球队分别代表两个城市打球的时候，球迷的那个情绪十分的激昂。这其实表明了一个什么？地域观念是非常容易煽动人心的。因此他在这儿特别强调，这是来自于广东的土匪跑到我们湖南湖北来害我们，简言之，这是广东人气到我们湖南人头上来了。你说是不是地域观念一下就被煽动起来？所以这才是他这篇戏文很多地方写得好的啊，这个特点之一。我们再来看他第二点是怎么去表明这场他率兵打仗引发的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如果说刚才是在号召普通老百姓去注意每个人深根结地的那种地域观念的话，现在他要开始面对那些有一定知识和文化的人民说话了。他拿的是什么呢？是价值观念来说事儿，也就是我们今天他把这样的一场战争一方面讲成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战争，他现在又进一步的把它升华为了文化的战争。他是在为传统的中国人向来所认同和皈依的这一套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而战。相反，他指出什么呢？这些越匪窃外夷之序，从天主之教，很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太平天国所谓的拜上帝会的这一套思想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西洋外国蛮夷。 这样的一个说法，使得他对于当地的这些士绅们，啊，那些是不是中了秀才、有没有功名的都不重要，凡是读过一点书的，把儒家纲常伦理视作最正统的价值观念的人，都会欣然的赞同。啊，你看他接下来还分析，他说太平天国追求着一个平等的蓝图，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在他看来就类似于回到了当初孟子对于墨家和杨朱展开的批评，一个叫无父，一个叫无君，无父无君这叫什么？孟子说禽兽也。因此在这儿他把士农工商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我们后来讴歌赞美的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蓝图中真实的处境，他把它说出来。他说这样的话，农民就会说我所有的田都来源于天父啊，天王，这田不是我的。要知道，虽然过去我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事实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知道这田是什么，私人所有。农民所有的理想就是多买几分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里，田是天王天父的。商人也因为受到了基督教传统教义的影响，基督教里很早以前就说过啊，在西欧不能够放高利贷，最多十分之一收这个利息。洪秀全的很多观念就来源于基督教，因此他也推行的是不能够放高利贷。因此在太平天国里，商人不能够从事这样的一种放贷的业务。好，对于士人来说呢，你再也不能读四书五经了。但这并不是说像我们很多同学说不用学习了高兴，只是换个教材。这教材是什么呢？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月之书。他把这些一讲，然后最后充满感情色彩的说，如此来看，太平天国所推行的这一套文化也罢、制度也罢，其实是什么？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因此我这一次带兵出征，不仅仅是为了去保护一个摇摇欲坠的异族的政权，所以他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更重要的，我征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捍卫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这一套文化价值观念。因此他说，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因此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义为之所也。这番话恐怕是当时很少有人能从这么高的高度去看待对于太平天国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去定位。仅仅是剿灭普通的叛匪吗？曾国藩说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高度使得他的这个军队以及对于 太平军的讨伐，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这种正当性，因而他的军队对于地方士绅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好，第三，他还谈到什么呢？他还谈到保卫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